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好，感谢神，我们今年初开始就一直在传讲撒母耳记上。我们盼望借着撒母耳记上的这卷书，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耶和华神。今天我们所敬拜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我们同样盼望也能够更真实来经历这位神，在经历神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也更深来认识这位神。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彰显尊荣权柄能力的神。我们会从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到第七章，所以总共四章的内容，今天我们内容很多，所以今天不可能每一节都来认真看，但我们就借着这四章经文里面所记载的当年以色列民所经历过的很真实的一些的事迹，我们来认识这位神。约柜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因为约柜代表着耶和华神的同在。所以无论最开始在会幕里面，或者后来所罗门建的圣殿之后，约柜就在这个至圣所的里面。当年在这个旷野的时期，耶和华神就在从约柜上面两个基督伯的中间那施恩座上对摩西来说话，吩咐摩西怎么样能够来教导，怎么样能够带领以色列民。同样在旷野的时候，会幕的上面都会有云彩，什么时候云彩往上升，以色列民就起行，云彩一停在会幕上面，以色列民就驻营。神就借着，因为他就在会幕，就在这个里面就有这个约柜，所以借着来引导，来保守带领以色列民。所以约柜对于以色列民来讲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神也特别吩咐在生命记十章八节那边吩咐要立位支派，专门分别出立位支派来侍奉耶和华，也专门能来抬约柜，来这个看守看顾这个约柜各方面的一个需要。所以在约柜是表征耶和华神的同在，也同样彰显着神他的尊荣、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我们不少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经验体会，当我们回国跟我们的亲友要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听到亲友跟我们讲，你们到加拿大、到西方国家，你们到那边，去相信那边的神可以理解，那你们到了炎人的地方去信炎人的神，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可以明白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信的这位神其实跟我没关系，因为他管不到中国，你们在西方在那边，你们就好好去信你们这个神。其实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这位耶和华神，他不单单是西方的神，他其实是全地的主，甚至包括在不认识他、不相信他、不愿意接受他的世人的里面，他都可以彰显他的尊荣、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大家一起来看，就是借着这撒母耳记上这四章的一个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一位彰显尊荣权柄能力的神。第一是擅自利用耶和华名的自行败亡；第二，妄想贬损耶和华名的自取屈辱；第三，敬畏依靠耶和华名的得胜有余。好，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特别借着撒母耳记这一段，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的经文，你亲自来彰显你的尊荣、你的权柄、你的能力。求圣灵来预备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心，无论是讲的、是说的、是听的，我们都能够从当年你在这段经文当中所彰显你的尊荣权柄能力，让我们今天都能够看见，今天都能够明白，今天都能够领受，今天我们也同样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 因为当年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位耶和华神，也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耶和华神。我们就仰望你自己的恩典，你圣灵亲自来做你美善的引导的一个工作。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擅自利用耶和华名的自行败亡。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一开始讲到以色列人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当初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前敌，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夺取了以色列人很多的地图，经常欺压他们，因为他们比较强壮，打仗也很厉害。所以第二节讲到双方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那一次非利士人杀了他们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后，以色列的长老就一起在商议，一起说今天是耶和华，他们问今天为何耶和华使我们败在以色列面前呢？他们在检讨，好吧，检讨的一个结果是说，我们要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让他来到我们的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这是当年那些领袖跟百姓的一个检讨的一个回应。所以第四节讲到，于是百姓就派人到示罗，那时候约柜是在示罗，因为示罗是当初以色列民的敬拜的一个中心。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当时候是祭司，也跟着约柜一起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全以色列就大声欢呼，连地都震动了。结果非利士人听到这欢呼的声音，他们自己就说，为何希伯来人在营里有这么大声的欢呼呢？后来他们知道了，是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听到这消息就惧怕，因为他们以前也听说过耶和华神，以色列人所相信的这耶和华神，当年在旷野怎么样用各种的灾祸击打埃及人跟周围的人，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也保护保守埃及人，他们多少都听说过。所以今天听说这位神来到了战场里面，来到了以色列民的营中，他们自己也都害怕，但是他们自己在奋勇，因为他们不愿意做犹太人的奴隶，就像当时候犹太人做了他们的奴隶，这是从他们的话里看出来，当时候他们对犹太人的一个欺压，就犹太人就像他们的奴隶一样。所以第十节讲到以色列人就进攻，把由非利士人进攻，以色列民就败了，这是败得更惨，被杀的人很多，这边的圣经讲说那天倒下的有3万人，甚至神的约柜都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两个祭司也都被杀了。以色列民一开始打了败仗，打了败战之后，他们就来检讨这原因，是耶和华神使他们失败了。的确是耶和华神使他们失败了。不过他们没有好好去检讨为什么耶和华神使他们失败。所以他们想出来的一个对策，一个策略，用约柜代表表征着耶和华神的同在。我们只要把约柜带到战场，神来了就一定会救我们，这是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思路。所以他们真的就把约柜抬来了。约柜一来，以色列民就欢呼，以色列民也以为约柜一来了，神一定会救他们。而非利士人惧怕，反而奋勇，在再次征战的结果，以色列人惨败，甚至连神的约柜都被掳去了。弟兄姐妹们，当年以色列民的长老、他们的领袖、他们的祭司和整个以色列民，他们问题在哪里？他们败在哪里？ 是耶和华神使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没有去真正去反省，去检讨他们真正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其实神在生命记借着摩西在28章就跟他们讲得非常清楚，神把两条路很早很早以前就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时间关系我只揭露出其中的几节，好吧？28章的第一节，神很清楚跟他们讲，你若这个你就对整个以色列人这民族来讲的，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神列出很多很具体的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当仇敌起来攻击你的时候，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来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神的祝福很清楚明白。同时15节开始，神也跟他们讲，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7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跑来跑去。神很早就跟他们讲，跟他们指明，前面就是两条路。其实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是在这两条路当中在做选择，也都在承受选择的一个结果。你们愿意好好的听从耶和华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你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反过来你不听的话，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你听耶和华神的话，敌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必打败他们。同样反过来，你不听神的话，在仇敌面前你必失败，甚至在万国中跑来跑去。当年的以色列人没有真正去检讨他们失败的原因在哪里。耶和华神是可以帮助他们，可以赐福他们，因为神讲得很清楚。他们以为只要把约柜抬来了，就能够让神来帮助他们。可是，在他们面前的这一耶和华神不是那样一个耶和华神，不是他们可以擅自来利用耶和华神的名，擅自把神的约柜抬过来，就能够让神来触手帮助他们。那这样神变成他们的奴仆而已，他们什么时候想用神就把神抬出来。就在那几天的里面，其实呢圣经没有讲多长时间，但就是那么几天，不会超过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发生这个事情。以色列民擅自使用神的名而拜王，甚至神的约柜都被掳去。在这过程中，神都在彰显他自己的尊荣、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因为这位耶和华神是不受人利用的，不是人可以支配、可以指使的。而且，即使在神的约柜被掳去的处境当中，神同样都能够彰显他的尊荣、他权柄能力。等会下面我们都会看到，这是当年以色列民他们所经历的、所面对的这位耶和华神。约柜被掳去，这是人的失败，这不是神的失败。其实神在各种处境当中，他能够彰显他的尊荣、他的能力，但是人在这过程中，人自己没有好好的在神的面前一个敬畏的一个心，一个遵从神的一个心， 人就自己必须要承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一个后果。人会失败，神不会失败，而且神的尊荣仍然在。我们反观整个教会的历史，每次我在主日学里面跟一些特别是一些初信的弟兄姐妹在互动在分享的时候，他们经常都要去问起教会的历史，为什么基督的教会现在又分成这么多的一个状况。大家回头看看整个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即使基督教会里面都有很多人的失败带来目前的状况，目前的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的这种分裂的状况，甚至基督教会里面都经常会有分裂的状况，这都是人的失败带来的，人自己要去承受，将来在神面前要承担这些责任。而神的尊荣、神的全能、神的能力一点没有受亏损，神仍然在做他的工作，在人的失败当中彰显他的能力。今天以色列民的这个失败的经历同样在提醒我们，我们每天都在祷告，我们都在祈求神，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好好反省，我们今天在祷告中是抬出神的名来叫神要成全我们想要做的事，还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真的反省，好好的寻求神的心意，愿意顺服神，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行，这是很大不同。就像当年的以色列民，他们把神的约柜抬出来，就认为神一定会帮助他们，一定会做他们要神做的事。今天我们在祷告里呢，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好好真正好好来寻求神的一个引导，好好明白神的一个心意，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不少时候我们祷告了，我们求神了，然后我们就做我们的事，那结果我们就是要去承受我们自己选择的后果。就像当年以色列民为什么常常会有失败，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好好来寻求神。当年在南北战争这个时期，林肯总统有个朋友就来安慰林肯总统说，我们希望神站在我们这边，你当年两军征战非常惨烈，死伤很多人。林肯总统对他的朋友一个回应，他说，我知道上帝永远站在公义这边，我最大的担心是人民和我是否站在上帝这边。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今后在祷告的时候好好在神的面前带个敬畏的心，带着谦卑的心来寻求神，真正的是在祷告中寻求神的一个引导，而不是用祷告用神的名想要来做我想要做的事。当年约柜被掳带来的一个另外一个结果，就是示罗失去了当年以色列民敬拜的中心，因为本来约柜会幕约柜在示罗那个地方，所以以色列民都到那边去敬拜耶和华神，约柜被掳走，约柜不再回到示罗了，示罗就失去了这个敬拜的中心。那我就想到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他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要回想你在哪里堕落的，就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边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神可以当年可以使用以弗所教会作为一个灯台来传扬他的福音，来彰显神的尊荣、权柄、荣耀跟能力，但以弗所教会若不悔改，神可以把他灯台挪走， 弟兄姐妹们，今年我们要庆祝麦敬三十周年，立会三十周年。神的恩典过去三十年在这个地方，麦城这个地方，借着我们的教会在传扬他的福音，在荣耀他的名。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在这边能够好好的来建造门徒的生命，好好的来传扬福音，神可以不用我们这麦敬教会，而麦敬教会就是你跟我，就是 你我今天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到底我们的生命是有没有每天都在成长，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经历这个成长，到底我们有没有这心要借着我们的教会把更多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够认识耶和华神。如果我们只是在这边安享享受这个教会，神有一天也许就把这灯台拿走，但我不盼望这样，我盼望借着今年我们的庆祝能够激励众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努力来传扬福音，也更加锐意来建立我们门徒的生命。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万险贬损耶和华名的自取其辱。当年腓力士人得到了神的约柜，他们自以为很得意，以为他们得胜了，他们竟然把神的约柜带到他们大衮庙的里面，他们自己神庙的里面。雅斯图是他们当初比较大的一个城，中心的一个城市。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清早起来，他们看到他们的神像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面伏于地。他们把他们 的大衮神像扶起来，可是第二天再开门再看，不单单他们的神像扑倒在耶和华神的约柜面前，面伏于地，而且头跟手都在门栏上折断了。不单单如此，第六节讲到耶和华的手重重击打雅斯图人，使他们恐惧，因为他们城里跟周围的人都身自创。雅斯图人看到这个情况，说不可把约柜留在我们这地方，因为这位神重重击打我们，所以他们就把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可是当约柜到了加特，那个城是另外一个大城，神同样击打那个城，使他那城里的人非常的惊慌，因为无论大小都生痔疮。加特人受不了，把约柜又运到以格伦，同样到那个地方，神的手继续重重的攻击那个城，死亡的恐惧弥漫全城，没有死的人都受痔疮的折磨，城里的哀声散达一天。神的荣耀、全能、能力，就在这个过程中在彰显。在不信他的、不认识他的，甚至想贬损他名的人，在彰显。这是刚才我们经文看到了，神的约柜停留在腓力士人地的一个结果。神的约柜在腓力士地停留了七个月之久，腓力士人受不了了，他们知道再换另外地方，同样神手会再去击打那里，所以他们就要想办法要解脱。他们找了他们自己的祭司、他们的占卜的那些人来问，我们怎么样把这约柜送回去。那些人就跟他讲，你们要把神的耶和华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手送回，一定要献上赔礼的礼物，并且要你们要知道是这位耶和华神的手在攻击你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神的手一直在攻击你们，你们也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的神。这是他们自己的人讲出来的话，这是当年腓力士人所经历所认识的这一位耶和华神。 他们中间还有不信的，所以那些占卜的人就跟他讲，你们可以来确认验证真的是这位耶和华神的手在攻击你们的，你们就造一辆新的车，找两只母牛，还在哺乳的母牛，没有未曾负过轭的母牛，把他们的母牛犊从他们的面前赶走，然后看看这两只母牛是会去追他的牛犊，还是把这个约柜送回以色列的地。如果你们看到两只母牛真的把约柜送回去，就知道，确切知道这是耶和华神建造给我们的。腓力斯人就照着他们的讲做的，两只母牛真的就直行大路，这是逆着他们的本性的。他们看着自己的牛犊离开，但是他们舍下他们牛犊，愿意直行大道，不偏左右，把约柜送回以色列人的地里面，来到了伯斯麦的地界。所以他们看到约柜就欢喜迎接他，当初就献祭。这是刚才经文让我们看到的，神的约柜在腓力斯人第七个月，让腓力斯人不认识耶和华的腓力斯人都能够开始认识到这位耶和华神，而且知道要跟他赔礼献祭，要将荣耀归给这位耶和华神，因为他们自己真正经历到了这位神。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不单单是他所先信的人的神，这位神是全地的主，他的尊荣、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临到这个宇宙的每个角落，连不信的人都在他的权柄的下面。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世界会很沮丧，这世界抵挡神越来越厉害，把许多神不许愿的事情都合法化，世人自以为得意，他们可以不要耶和华神，他们把圣经的教导、把祷告都赶出校园，可是他们都在承受这个后果，只是他们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而已。看看下一代的状况，看看整个社会的一个状况，他们以为把神赶出去就好了，他们自己在承担着这些的后果。在七个月里面，神彰显他的尊荣、他的权柄、他的能力，让假神就臣服在耶和华真神的面前，让世人惊恐耶和华神的灾所见的灾祸，让世人被迫求耶和华神的赦罪，也让世人尊见耶和华真神的荣耀。对你我来讲，可能我们根本没办法像当年神那样，神可以容许他的约柜在腓力斯人第七个月，我们可能一天都受不了，但神就是用那七个月的时间让腓力斯人能够认识他、能明白他。为什么他们从一个城市要搬把约柜搬到另外城市，他们一直想摆脱掉神的手对他们的一个惩罚，神所降的灾，他们一直想用他们的办法能够摆脱耶和华神，神就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折腾，他们越折腾受到的灾祸就越多，就像当年的埃及人神带以色列民出埃及一样，埃及法老不听，一个灾接着一个灾就跟着来，腓力斯人也是这样，今天的世人同样是这样，不愿意悔改都要经历所有这一切。神借着保罗在罗马书讲到，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躯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今天不承认的有一天他们都会在耶和华神面前要来跪拜，要来承认， 这就是今天我们认识的这位神。第三方面，哦，这边经文有很多，我只能快快的讲。到了六章十九节，神的约柜到了博士麦那个地方，因为有博士麦的人擅自观看耶和华的约柜，神击杀了百姓七十个人，所以他们就把约柜送到基列耶林人的耶稣亚亚比拿达的家里。为什么神会击杀以色列人七十个人？看到经文我就在想，当约柜七个月在非利士人地 的时候，非利士人更不知道神的律法怎么样来看守耶和华的约柜，他们肯定也有去擅自观看耶和华约柜的，但神反而没有因着他们的那过失来击杀他们，反而是在以色列民的里面，因着有人擅自观看约柜就击杀他们。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神对以色列整个民族，神非常的疼爱他们，非常保护他们，给他们很多的恩典，但是神对以色列民的责罚也是特别的重，因为他们认识耶和华神，他们知道耶和华神的律法，所以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神的责罚也特别重。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都是认识神的人，今天你我都是在读圣经的人，今天我们在读圣经，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好好按照圣经的教导好好来行，好好来做，没有真正寻求神的心意，遵守他的诫命，我们要承受的神的一个责罚会更加重。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神讲神的审判要从他的家开始，因为我们是知道人，知罪犯罪罪加一等，好好谨慎。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带着敬畏的心，当年就是他们这那些人没有带一个敬畏之心在神的面前。好，接着约柜在基列耶林那边停留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后来大卫把约柜要接到大卫城，那是后面我们会看到。然后经过了二十年之久，以色列全家都哀哭归向耶和华，所以撒母耳对他们讲，你们如果要全心回归转向耶和华，就要除掉偶像，单单侍奉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必脱离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之手。以色列人听了撒母耳的对他们的一个教导，真正就愿意，所以就聚集在米斯巴，在那边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一种悔改。当天他们就进食，自己承认我们得罪耶和华了。当他们在那边聚集的时候，非利士人就要来攻击他们，以色列人是惧怕。第七节讲到他们惧怕非利士人，看到他们又来攻击了，但是这一次他们学乖了，他们学会了，他们明白了，这次他们就叫撒母耳，你要不住的为我们祷告，呼求耶和华神的帮助，求神来救我们，不像上一次他们把神的约柜就抬出来。撒母耳就献祭祷告，正献祭的时候，大家想想，献祭的时候前敌就来了，以色列人没有因着前敌来，他们仍然在神的面前专心仰望耶和华神的对他们的拯救，所以当天耶和华神打雷使非利士人溃败，他们就败在以色列面前。所以当年撒母耳就立一个石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神都帮助我们。从那时候开始，以非利士人被制服，不再入侵，而且以色列人收回了所有以前被非利士人所占领的地图，这是一种完全的一种胜利。这是以色列民属灵生命的一个复兴，他们全家哀哭归向耶和华神， 他们愿意除掉外邦的偶像，愿意单单侍奉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在米斯巴进食祷告，而面对非利士人的攻击，他们就是不断的祷告呼求耶和华神的帮助，结果是由神帮助他们打败前敌，他们自己都没有出手，到后面神打败非利士人以后，他们才去追赶这些非利士人。这是当年以色列民所经历的，他们 在这一次跟非利士人的一个交战当中，他们就同样是经历了耶和华神的尊荣、权柄跟能力的一个彰显。但是这一次的经历是在他们愿意悔改归向神，他们的属灵生命得到复兴的一个处境下面，这种状况下面。不过我在想，当年这花了多少时间？花了20年的时间，弟兄姐妹，整整20年，他们的心才回转归向耶和华神。在20年里面，他们每一天都想着要怎么样来战胜非利士人，他们都每天想着怎么样求神来帮助他们脱离非利士人对他们的欺压。但是神就一直等，什么时候他们的心回转，什么时候神才出手。神可以等他们20年，他们终于明白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很想我们的生命有个得胜的生命。等会回应诗歌我们会唱，里面都提到我们很多我们需要去脱离、需要去战胜的地方，无论我们的性情、我们的生命的软弱，神可以帮助我们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而且是完全的得胜。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先转回归向耶和华神。弟兄姐妹们，这是以色列民当年那一批以色列民花了20年学到的功课。希望今天你跟我们不要去花20年来学这功课，我们随时悔改回转归向耶和华神，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得胜的一种能力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当年以色列民这些经历，那我们真正认识明白这一位耶和华神，他是有尊荣、有权柄、有能力的。他的尊荣、权柄、能力可以同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那就看我们愿不愿意，看我们的心愿不愿意归回到耶和华神面前，我们愿不愿意悔改，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得罪耶和华神了。没有悔改，生命就没办法复兴。求主帮助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心是何等的喜悦你的儿女们回转归向你，能够来蒙受你要赐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当年你在生命记很清楚的跟以色列人摆出两条路，今天你同样把这两条路摆在你的每一个儿女的面前。求圣灵引导我们做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的心愿意回转来归向你，愿意单单来侍奉你，愿意寻求你的面。我们在这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